海荣带我们唱的两首诗歌，因他活着，我们能够面对明天。感谢神，他活着，也让我们能站在这里。因为我是极其紧张的，你们看我不出来，害得我昨天晚上都不能睡觉。人是何其的软弱，但是靠得住，他会加我们力量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明，昨天不是明天，昨天是什么日子？911是什么日子？哦，刘燕，你蛮还年轻，记忆挺好的，恐怖分子。昨天911，我今天突然想起来911，是我不能够忘记的日子，不只是因为那两栋大楼倒塌下来。让我经历，这个世上有平安吗？那个日子我不能忘记的原因，我刚好和牵引姐妹，我们去了塞班岛宣教。那回来的路上，我们的飞机到了三藩市不能够落下来，整个的机场都停飞。不可以起飞，也不可以降落，所以我们的飞机又回到了洛杉矶。我们在洛杉矶降落，降落下来，我第一个的反应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从来没有一个人从洛杉矶开会来家的，那倩影更是不用讲了。我就打电话告诉阮长老，你要不要来接我们？那阮长老说：“你一定可以的，你一定可以的，你就去机场旁边租一个车子。”我真的是不可以的，但是他不来接我，我们两个怎么办？那时候也感受到人是靠不住的，他并没有爱我爱到底。我们两个就祷告，我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坐过车子，我被他保护得太好。我们两个祷告完了，然后就出来去找租车的地方，就租了辆车子。两个人一路上心惊胆战的，不知道开了几个钟头，不记得。开回来了，他见了我，我知道你可以的。我说我若是在路上有发生意外，你就知道我可不可以了。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怜悯，神的保守。因他活着，人靠不住，但是他靠得住。感谢神，因为是昨天911，所以在这边把过往的见证再和姐妹们分享。今天我们要来讲马太福音13章的前半段。马太福音13章是马太的第三篇讲论，而第三章所记载的是耶稣。基督的工作的一天是非常具有关键性的一天。他知道宗教领袖对他的敌对之重，会驱使他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呢，他必须让门徒明白这些事。主耶稣首先向门徒讲论有关国度的真理，稍后在16章那边。就解释他要上十字架的事实，门徒对耶稣所讲的比喻深感困惑。主曾在他过往的教训中引用过一些的比喻，但就是在这一天，他一连串地讲了7个相关的比喻，最后还加上了第8个。比喻的意思就是放在一旁。就是讲一些事放在另一件事情的旁边，来帮助索命那件事情，使听的人容易理解。圣经的比喻可解释为，借着地上熟悉的食物来说明一些属灵的真理。比喻是主耶稣常用的一种教导方法。当时代的犹太人对比喻式的教学方法是非常非常的熟悉。在13章是主耶稣所用的比喻，他称他们为什么呢？ 天国的奥秘，在新约圣经里，奥秘是指那些只有借着神的启示才能领会、才能明白的属灵真理。神不启示，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。主耶稣借着这一连串的比喻来解释福音在这个世界上的流程。以色列若接受他做王，否则便从耶路撒冷流传到地极。无奈以色列人拒绝他，神因此在地上施行他的新计划。有一天我在青橄榄分享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要把握住时间，我就自己在手机上讲，我看时间是不是把握得准。等到我回过头来，再听听我讲的，我满心感谢赞美主。为什么？我山东话不标准，国语也不标准。我在听我讲的时候，因为四声不标准，我都不知道那个字我讲的是什么意思。实在是神的恩典，能够有 PPT，我讲的国语不标准，你们别忘记看 PPT 上面字的意思啊。神的恩典，他抬举我，给我有机会在这边分享。刚才那段经文已经念了，就不再念。今天的主题就是天国的比喻，下周也是一样。那在这里边简纲分了六点：耶稣在船上讲比喻，1到2节；撒种在生长，比喻天国，3到9节；奥秘启示给门徒，10到17。解释撒种的比喻，18到19，种子撒在石头地上，20到23，稗子的比喻是24到30。第一节，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，坐在海边，那一天是哪一天呢？就是主耶稣被法利赛人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那一天。这也带出来了一个信息，表示12章所讲的亵渎圣灵的事件，即求神迹的事件的紧密关系。12章可所以是一个因，而13章则是果。因着以色列拒绝主耶稣的教导，主耶稣就从他们的中间出来，转向了外邦人，开始用比喻来说明天国的奥秘。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他只得上船坐下。众人站在岸上，因为有许多跟随主的人，都跟随主，聚集在主耶稣前面。主耶稣只得上船，坐在船上对岸上的众人讲道，而众人则站在岸上听他所讲。在加利利的海边的北岸，有许多弧形的海湾。若是你到过加利利啊，你会看到，成为天然的海上讲道场所。3节，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，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。刚才已经讲了比喻的意思啊，就是比方表样，就是摆在旁边，让你能够明白这件事情。比喻就是大家所用大家所熟悉的事表达属灵的真理的一种方式。圣经的比喻常是以日常生活人事物来说明属天的真理。为的是让人听得明白，容易理解。撒种的是指主自己，总是讲神的话，特别是讲到天国之道啊。彼得前书1章23节说：“我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用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”啊，主耶稣用比喻讲许多道理的原因，是听的人容易明白深奥的道理，比喻与生活息息相关，也使人容易记忆。比喻比较深奥的，主耶稣会向门徒解释，但对抵挡真理的人，且借着这些深奥的比喻，让他们无法明白、无法理解。我想到比喻，大家都应该当众做母亲的，大概都会很清楚。孩子小的时候，我们总是用比喻来教导他们。不乖的时候，我们会说：“你再不乖， 你知不知道警察就会来了？警察真的会来吗？只是让他有一个警戒的心哈。主耶稣对抵挡真理的人用比喻，是他们听不明白。像出埃及中的法老王，就算神在埃及地显出了再多的神迹，法老仍然是刚硬不肯悔改。因此，怎么样呢？神就任凭法老刚硬，最后以刑罚来惩治他。示解杀的时候，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。当时的人是在靠路旁的地方用手撒种，撒种的人难免会把种子撒落在路旁，或是在撒的时候怎么样，有风被风吹到路上，这些撒在路旁的种子有可能就会被飞鸟吃掉了，因此也就无法生长。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地不生发苗最快，土浅石头地。就是指坚硬的石地上有一层薄薄的土壤，而不是铺满小石子的地。一般是指没有被耕犁过的地，发苗最快。在这样的地上，种子在这样的地上开始反应很好，因为它也有一层薄薄的土嘛。但是因为是土浅石头地，根长不进土里，长不进土里。它就无法吸收土壤里的水分，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，就枯干了。新译本怎么说呢？太阳一出来，就把它晒干，又因为没有根，就枯萎了。原因是因为种子撒在土浅石头地，根不能吸收水分，所以被日头一晒，很快就会枯萎。它也长，但是很快枯萎。这个就像在教会里，或者在我们的团契中，有一些人来到教会，或是来到团契，开始成长很快，啊，没多久也很快信主受洗。若是没有扎根在神的话和基督里，日后可能因为环境的变迁，其他种种的原因，也可能你我这个带领他来教会的人没有什么好榜样，只有在他劝他信主的时候蛮有爱心，过了头，啊，就好像是看不到什么爱心，然后他就觉得不值得信，因为他没有扎根在花里，也可能我没有把他把神的话好好的介绍给他。以至于因种种的原因就流失。那在这边我提到有一个人流失，就是帖后四章十节，第马潘爱仙境的十诫，潘爱仙境的十诫，仙境的十诫让迪马离弃保罗往帖撒罗尼迦去了。我们带领一个人信主。我们带领一个人信主，务要带领他扎根在真理和基督里，鼓励他参加我们的主日学，鼓励他每天参加晨更灵修，在神的话语里扎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，把它挤住了。落在荆棘里的种子不利于成长，因为荆棘的叶子是生长很快的植物，它会阻挡稻种的发展空间。荆棘的根侵略性很强，会占据了土壤的养分，阻碍整枝正常的发展。我不知道各位在家里有没有种菜、种花。并且常常会发现，那些野草要比你的花、比你的菜长得还快。你的花、你的草、你的花、你的菜种水，可能还来不及它长的，撒水给它还来不及它野草所长的。你就看看路边，我们每次散步的时候，路边很多的野草， 谁理他？谁管他？啊，他就把那些好草占据。竞技会上，使沙夏的稻种因缺乏营养而衰微。竞技是怎么出来的？在圣经告诉我们，是因为人犯罪，神走出大地，地边长出无用的荆棘和蒺藜，因此人需要终身劳苦才得糊口。在创世纪3章17到19节那边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又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。好土是什么样的土？根据前面我们所读的，就是没有浅石头，不是土浅石头地，没有荆棘的土壤，不会阻碍稻种正常生长的土壤。好土也会因为土壤里的养分不同，导致结实的多寡也不同。啊，神的道在人的心田里会产生4种不同的结果，但只有一种田地是好土，会结出果实来。当讲到这的时候，我们扪心自问：我们现在的光景，我们现在的心田，是土浅石头地，还是满了荆棘，还是好土？神的道在你我的心中有没有发生功效？神的道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带来改变？我每天读圣经灵修，是为了交差，是为了应付，因为我自己是个基督徒，不读经心不安。我每天来到神面前读经祷告的时候，有没有带一个敬虔的心？受教的心，聆听的耳，来聆听，他借着神的话语来和我说话。右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新一本讲了，右耳朵的就要听，不是可听，可不听，就要听。真是祷告，每一次灵修的时候，主日崇拜的时候，听到的时候，求神帮助，让我听进去。而他的话，在我的生命中发生改变的功效。很多时候，人虽然是听见了神的话，他听了一堂崇拜下来，你今天最大的领受是什么？我都不记得牧师在讲什么。你今天灵修是什么？我真的不记得耶。刘弗里牧师有一次在这边讲，每次来到神面前，你打开圣经，神啊，给我一句话，给我一句话，让我今天就照着这句话去行。求神帮助，让我听见了，主耶稣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，我们要留意的听神的话，要竖起耳朵来听，要专心的听。听不进神的话的原因是什么？你今天早上读完圣经，现在你都不记得读了些什么？问问自己，为什么我都不记得？人随着年纪，记忆会减退，这是正常。但是或多或少，我们应该记得神的话。若是我们看重神的话，你会不会记得？今天有某一个重要人物找你吃饭，你大概不会忘记。但这一位说和你说话的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这位和你说话的是创造宇宙的主宰，这位和你说话的是为你死而复活的主。求神给我们一个敬畏的心，敬虔的心， 给我们有聆听的耳，受教的心。这也是我对我自己每天在神面前的祷告，不单单是在这边说给姐妹们听，也让我们互相的勉励。第十节，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：“对众人讲话，为什么用比喻呢？”耶稣用比喻的目的，对没有追求的人是一种刑罚，使他们听得见，使他们听是听见，却不明白；看是看见，却不晓得。对有心追求的人是一种鼓励，因为比喻使他们更容易明白和记忆，而且也可以随时发问。当年的门徒很有福气，可以向耶稣问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，请把这个比喻解释给我们听。我们今天怎么发问？一样，我们在祷告中。主啊，我不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，求你给我悟性，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要和我借着这个比喻说什么。我们今天是借着祷告来向他求问。11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主耶稣只叫信的门徒明白天国的奥秘。”而那些心里刚硬不信的人，要抵挡他、谋害他的人，他就不叫他们明白天国的奥秘。前面已经讲了，为什么耶稣会转向外邦人，就是因为那些宗教的领袖一直在找各样的把柄，要除灭他，要谋害他，以至于他离开他们，转向了外邦人。12节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凡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凡有的，就是指信他的门徒；凡没有的，是指不信的、抵挡他的人。主耶稣是公平和公义的，他不偏待任何人，他爱所有的人。这个时候，主耶稣已经到处传天国的福音，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，他的教训。他所行的，你能不信吗？多少的瞎子看见瘸腿得医治，长大麻风的捷径，血漏的得捷径。他说的，所说的，人都说他哪里有这样的能力讲这样的话。但是抵挡他的人，要除灭他的人，刚硬之心不接纳他，定义要除灭他。而且他们不只是不信，而且亵渎耶稣，仅是看鬼望赶鬼，并且在耶稣医治了那个手枯干的人之后，竟然商议要除灭耶稣。也因着他们的刚硬，他们无法从主耶稣这边得到任何的恩典。马太福音13章12节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凡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这些经文也出现在马太福音25章29节，出现在25章29节，主要是描述那些又饿又懒的仆人。主人给他1000银子，他把他埋在地里。当主人回来和他算账的时候，他还强词夺理，因此遭到了主人的责备，而且把他手中的1000夺了回来，给那有5000的仆人。这也是一个我们的警戒，也是我们的提醒。所以主人就说，在25章29节，凡有的还要给他。没有叫他有余，没有的练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路加福音里边在第8章和19章连续讲到这件事情，也从这一段的经文里边，这一节的经文里边看到，我们的主是轻慢不得的，他是爱世人，但他厌恶罪。 也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十三节，所以我用比喻他们讲，是因为他们看不见，听听不明白。耶稣所讲的比喻，有时门徒并不明白，所以门徒进前来问他，对于众人讲话，为什么用比喻呢？因此，耶稣就向他们解释撒种的比喻，紧接着又讲稗子的比喻。所以耶稣离开众人，进了房子。他的门徒进前了，说：“请把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。”主耶稣就解释给他们听。十四节，我就念这个新译本，比较更清楚地表示了意思。以赛亚的预言正应验在他们身上，说：“你们听是听见了，总是不明白；看是看见了，总是不领悟。”我们的神无所不知，早在以赛亚的时代，已经讲了选民的光景，而选民的光景，到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正如以赛亚所预言的，应验了。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到属血气的人不领会属灵的事，而且也不能知道属血气的人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14节了，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明白，才能知道。感谢神，今天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，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，在一切的事上教导我们，指示我们，也在一切的事上让我们畏罪畏义。能够责备自己，在15节新译本说，因为这人民的心是迟钝，用不灵的耳朵去听，又闭上了眼睛，免得自己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好他们，免得你看到他们的心态，他们不愿意去被医治。他们不愿意被听见，因为他们就是硬着心不要听了。耳朵发沉，故此听不见；眼睛闭着，故此看不见。这些情形是因为他的幽蒙的心，他的心出了问题。在青少年时的孩子，母亲多少次百般的劝解，他却怎么样？幽蒙的心，故意不听。幽指人里面上好的东西，这是在利未记所讲。也借着这一句话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心一旦被好的东西占据了，把更好的东西怎么样，就摆在次要的地位了，听不见神的声音了。有些人因为骄傲，因为他拥有别人所没有的，很容易表现出骄傲。骄傲就会叫他怎么样？看不见他没有的。恐怕在现代中文译本是讲不然，刚才新译本告诉我们是免得。因为他们心智闭塞，塞住了耳朵，闭上了眼睛，不然他们的眼睛就会看见，耳朵就会听见，心里领悟，回心转意，我就治好他们。耶稣并非怕这些敌对他的人悔改，不是，因为他愿意人人都悔改，不愿意一个人沉沦。主耶稣引用以赛亚的预言，来描述这些心里刚硬的人，他们是幽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。就算主耶稣讲再多，他们还是会刚硬着心，不肯相信。16节，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因为看见了；你们的耳朵是有福了，听见了。一个人所以有福，是因为他分辨他的眼睛为圣，不看神不喜悦的。 而且有一个聆听神话语的耳朵，一个谦卑的心，愿意来听聆听神的话。神乐意讲天国的奥秘启示给谦卑仰望神怜悯的人，使他们听见而且看见。能听的耳，能看的眼，都是耶和华所造的。这是圣经上讲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异人，要看人所看的，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；要听你们所听的，却没有听见。从前也是曾经，在过往的年日，有很多先知和异人要看你们所看的，却没有看见，没有听见。我们今天生在这个时代，是何等的有福！神照他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这天国的奥秘。18节，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。天国的比喻起源于撒种，这撒种的比喻帮助我们了解天国的奥秘的重要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，就是撒在路旁的了。不明白，也就是不领悟、不懂得，夺了去是抢的。魔鬼抢夺的方法，使人听不懂，使人没有兴趣，使人沉睡。对神的话是反感。你观察一下，在你周围不信的人，你观察一下，甚至包括在你周围信的人，路旁的心是一种什么样的心？就是根本就无心接受神的话，他们是听了。却不以为宝贵，只要那恶者稍微加以拨弄，就会把神的话弃之不顾。在马可福音4章15节，拿撒在路旁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去了。讲得更清楚，那恶者是谁？撒旦。然后，路加8章12节，那在这路旁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随后魔鬼来，把他心里的道夺去了。恶者是谁？撒旦，撒旦就是谁？就是魔鬼。这里有一个邪恶的势力。魔鬼像吼叫的狮子，在寻找可吞吃的人。这是为什么？我们向人传福音，带人信主，我们一定要继续的跟进，继续的栽培，因为他在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他在寻找心灵里有软弱的人。不要忘记，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。基督徒若体贴肉体，而且与世俗为伍。神的话怎么能够存在他心里呢？他没有神的话，怎么能够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因此，也就很容易被魔鬼把他心中所听的道夺了去。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边有一条路给你，给我，可行的路。我们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。我们要昼夜思想他的律法，也就是他的话。这个人是有福的。我们要喜爱，我们刻目来亲近他，我们刻目来读他的话。我们不单单是刻目，而且我们要常常思想。我今天读了这一段，我今天听了这个信息，我要思想他怎么样改变我生命。我要恳求他借着这个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20节，撒在石头地上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当下欢喜领受。石头地的心，热得快，冷得也快。一般的人比较感情用事，只要是合他心意，立刻就欢欢喜喜的领受。 所以对主话反应很快，但是呢，不能持续下去。只有只因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。即使为道遭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土里边有浅石头，为陷阱，根往下扎。这种的陷阱，就是经不起患难逼迫的考验。他说比喻的就是患难逼迫的考验。而神的话唯有扎根在人的心田，扎根在人的心田，你才会经得起这些的考验。在马太福音。登山宝训里特别讲到，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当你为信仰受逼迫的时候，你的反应是怎么样？你的态度是怎么样？在过往教会的历史中，多少的信徒面临着因着信仰带来的逼迫？而且极其残酷的逼迫，你若看《使徒行传》，也看到教会大遭逼迫，门徒四散。我们进入神的国是会经历许多的艰难，《使徒行传》14章22节告诉我们，也事实上也是。先进的社会，你们看到的各地的战争，多少的地方在逼迫信徒，残酷的对待信徒。但是我们往深处扎根，苦难却会帮助我们灵命长大成熟，因为在苦难中，我们经历。的帮助，在苦难中，我们紧紧的依靠他；在逼迫中，我们因他活着，我们有盼望。在逼迫患难的里边，我们经历了他的信实，他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的神。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处境中，他都与我们同在。当乌俄战争爆发的时候，我们在乌克兰的同学因此逃难，到了罗马尼亚，到了德国，到了瑞士。罗马尼亚和德国这两个地方是最多的，所以过往阮长老和我去了罗马尼亚看乌克兰逃出来信主的同学们，我们也去了德国。去探访这些同学们，我们真是从他们这些年轻的同学们口中听了不少的见证。怎么样子经历了神的同在？怎么样经历他们在炮火中逃脱，在炮火中轮胎被炸破，神保全了他们生命。突然之间，我们觉得这些学生长大了，成熟了。而且更有的学生和我们讲：“我这辈子就是要服侍神。苦难让我们长大，苦难让我们成熟，苦难更让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，他是独一的真神，他爱我们，爱我们到底。而这些肤浅没有根的人，他无法经历患难逼迫的考验。”人因此也就离开。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把道挤住了，不能结实。这边就告诉我们，荆棘所代表的是什么？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不能结实，就是不能结出生命的果子。神的话语在他的生命里。活不出来，上下扎根的限制是荆棘，荆棘所指的就是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。 心里充满各种思虑和钱财迷惑的人，神的话在他的心里虽然也会成长，但长须与肉体的私欲相争，得不到够多的空间与地位，因此被挤住了，也就不能结识。不能结识就是不能讲神的话，与的功效充分的活出来，也就是在希伯来书4章12节。不能结出生命的果子，神的生命有没有在你我的生命中结出果子来呢？不是我自己说，我的家人有没有看到？我的生命有什么改变？我周围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我生命的果子呢？我们有没有朝着圣灵九果的目标前进？我们有没有看到没信的人漠不关心？还是我看到这些没信的人，虽然我害羞胆怯，但是我不住的在为他祷告，也希望他能像我一样信主，或者是我抓住每个机会向他传福音呢？我的信，我的生命，有没有见证我的信？撒在好地上的就人听到，后来结实100倍的，有10、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人听到明白，明白就是掌握住了，抓住了；结实就是把所听见、所明白的道，他会照着去行。神的话，因着他照着去行，就在他身上活出来。一样的种子，这边让我们看到结实却不一样。同样主的话，是主的话。功效却有100倍、60倍、30倍，原因乃在于对主的话与接受的程度的不同。我们的心越向主敞开，主的话就越会产生功效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生命需要长大成熟，不然无法结果的。你我都盼望我们的生命结出果子来，你我都盼望我们的生命能感染我不幸的配偶，也愿意来认识你；能感染我左右的邻舍，也愿意来吸引。基督徒的生命必须要长大成熟，才会结出果子来。你要做一个怎样的土壤，完全是在乎你，没有人能勉强你。做母亲的勉强不了女儿，勉强不了配偶。你只有多为他祷告，求神来吸引他，感动他。你的结实与否，甚至你结果实的程度，都完全在于你自己。为我们长大成熟，心窍洗脸的铜打，才能分别好坏，才能结出仁义的果子来。希伯来书5章14节。在腓立比书11章10到11节，我们长大成熟才能分辨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。好土地就是没有前实和荆棘的土地，前实和荆棘会缠累信徒生命的成长。好土就像前面所说的，听到明白了，同意接收，以良善和诚实的心持守所听的道，《路加福音》8章15节，特别把好土在这边告诉我们是良善诚实的心，并且忍耐着结实，持守在良善诚实良善的心里，是以诚良善和诚实的心接受所听的道。领受是同意接受的意思。24节，耶稣对他们另外讲了一个比喻，说：“天国好像人把好种撒在田里，天国好像从这边开始才用‘好像’的2个字。耶稣在前面撒种的比喻，并没有提到天国好像，因为那一段对比喻前面这一段，好像这整个13章的一个序，指出，只有那些好结实的好土，才有份于天国的时机。人指到人，指就是主耶稣了。 郝总是讲，天国之子就是信徒。田地就讲到这个世界，神的心意要在世界借着属他的儿女，从他儿女的身上彰显出天国来。可是因着仇敌的破坏，天国在地上有了不正常的发展，所以只能用好像来形容这个情况。人是知道，人子就是主耶稣，郝总指天国之子啊。好，这边已经前面有讲哈，郝总就是天国之子，拜子就是那恶者之子。基督徒只有真假之分，没有好坏之分。凡是真心相信主耶稣的基督徒，都是郝总。主耶稣的生命是好的生命，主所得着的人也都是郝总。你我今天信主的儿女，我们都是郝总。我们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边。25节，我一定要在40分结束，因为 Maggie 要报告一下我们的阿瓦纳哈。我还有几分钟，我就快快的讲。人子既知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，讲稗子撒在麦子里走了。稗子外表像麦子的野生植物，一定要长到它长穗的时候才可以分辨。若讲它的籽粒和麦子同末，你得出来的面粉就是一种含有毒的毒麦啊！人睡觉的时候只当主人主的工人，当你我不警醒的时候，有仇敌来，就是刚才已经讲了，仇敌就是魔鬼嘛啊！讲稗子撒在麦子里，稗子是那恶者之子，就是假信徒了。麦子就是真信徒，所以撒旦呢会偷偷的把假信徒掺杂在信徒的中间。所以我们要警醒，因为撒旦他化作光明的天使，来迷惑那些老实的人。在罗马书16章17到19节，你看到一切假冒都是出于魔鬼，因为他是说谎之人的父。我们要为我们自己警醒，我们的家人警醒，我们的配偶警醒，我们要为我们的儿女警醒，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警醒。撒旦像吼叫的狮子，要欺骗那些老实的人，诱惑那些老实的人。撒旦的猜疑也装作仁义的猜疑，在这边也是说了。可是在这边也告诉我们，《哥林多后书》11章14到15，撒旦的结局必然是会照着他们的所行所为面临着审判。我们也不可以凭着外貌来认人。前面讲了，撒旦化作光明的天使，你看他是好人，其实你不一定知道。到长苗吐穗的时候，稗子也显出来；到长苗吐穗的时候，就是等他的生活、生命、话语、行为的见证，显露出来他人为人的本性。稗子也显出来。就是凭着假信徒的言语行为，你可以认出他来。凡徒有其表，无实际生命内容的人，终究会显出他的本相来。所以，我们不要太早对一个人做判断。一个侍奉主的人，总是要经过试验。天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：“主啊，你不是把好种撒在田里吗？从哪里来的稗子呢？”天主的仆人，也就是主的仆人，可能也就是你和我。主啊，为什么你允许这个人在这边呢？你为什么允许摩门教的人进来了我们教会呢？你为什么允许耶和华见证人来了我们教会呢？把那似假似真的信息传给那些老实人、不清楚的人，我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问：若是你周围有人被他们拿走了的话，28节。主人说：“这是仇敌做的。”仆人说：“我要把它刨出来吗？”种子麦子可能不止外形相似，它们连根部也紧紧地缠绕在一起，难以分解，并且麦子根比麦子更深入土中。主在这个地方并没有允许基督徒来害这些假信徒，因为他是爱，他以免错杀了真的信徒。因为在从前的世纪，许多所谓主的仆人没有遵从主在这边所说的话，他们杀害了那些 他们认为是一旦的人，结果反而杀死了不少真正的信徒。教会里绝不会允许假冒为善的人存在。若是有这种的恶人，化作光明的天使知道了，一定会要把他赶出去。29节，主人说不必，恐怕好麦子连麦子也拔出来。他允许信徒的存在，假信徒的存在，是怕人们真假难分，伤害到真信徒。主的心是为着信徒着想，宁可叫他国度受损，也不需要，也不要叫那些真正的信徒被伤害。主的意思并不是说基督徒应该容让恶事，他的意思乃是要我们在恶人存在的环境中做世上的光。在登山宝训里也再次提到。你们是世上的光。十三节就说，那是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，融两样一起成长，等着收割。当收割的时候，我对收割的人说：先将稗子好出来，捆成捆，留着烧，为有麦子覆舟在舱里。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。将败者薅出来，就是将假信徒挑出来。捆成捆，就是指到分别出来聚在一处，留着烧，这被丢在火里，就在火湖里焚烧。启示录那边也很清楚的讲，收在仓里，只得以在父的国里。这个世界，今天这个世界，真真假假，非常混乱。等到世界的末了，主会差遣的使者。来收拾这混乱的局面，主没有要我们消极的去好麦子，却要我们积极的种麦子，好却好麦子，却要我们积极的种麦子。主竟然要我们用这两样一起成长。今天可以有假冒，但我们的主是轻慢不得的，他万不会以有罪的无罪，他的眼目如同火焰。到了时候，一切假冒混杂的，都要被审判的烈火烧尽。我把这一段啊，这是我揭露下来的。11世纪的美国政治与社会种种的丑态，也就像今天的社会一模一样。各个大公司舞弊，影视界充满了污秽、暴力、堕胎、离婚、同性恋、毒品泛滥。甚至神职人员脱轨，岂不也就是今天？虽然在当时的年代，也是在今天的年代，美国教堂林立，你走到每一个街角都会有教堂，但这个国家，它的信仰是否是已经有名无实？曾任全美福音派协会的副会长李安德森，他指出来。美国从立国以来，罪恶从来没有远离开这个国家。举个例子，在100多年前，美国的毒品已经非常的猖獗，甚至100多年前，甚至还可以正式的投过邮购买毒品。今天不是也是如此吗？50年前，美国的基督教全是自由派的天下，福音派被挤到。边缘，然而今天的美国，政界、军界、大学教授、作家当中，标榜自己是重生得救的人实在不少。1/4的美国人自称是基督徒，为什么？当 Week One 的书《标杆人生》出来的时候，竟然是全美国那一年畅销版最畅销的书。《纽约时报》曾经指出来，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受到基督福音派基督徒的影响，因为美国每逢有重大的悲剧发生，大量的民众都流露出对神的信靠。根据美国的民意调查，86%的人相信有天堂，76%的人相信有撒旦、有地狱，而这位安德森。 记者就说什么呢？在美国，稗子与牌子正在同时生长，当年是如此，今天也是如此。而耶稣告诉门徒，不要去在意稗子，那是主耶稣的事。我们只要专心去栽培麦子，即使在基督徒的当中，也会有假，也会有真。谁是真正被神所悦纳的呢？到末日必然会有答案。现今我们只需要尽自己的力量，诚心的相信主，遵行他的道，活出他给我们的生命。好。我们就到这边结束，再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求你继续用你的话语来和我们说话，把下面的茶分组茶经完全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。谢谢主耶稣，祷告奉主的名，阿门。